大家晚安。很久没有在礼拜六的崇拜跟大家分享信息了，所以在讲信息之前稍微报告一下，让弟兄姐妹大概知道一下，我在 Boston 已经去了一个月的时间。我这个人才华很有限，所以去了之后呢也没有多写什么 email。 有些才华比较好的人搬到 Boston 之后，每天都可以写一个 journal，写在 email 上，甚至于我想有一天还可以发表，连吃一顿中饭都还可以谈出许多的道理来，那是有才华的人，我是没有才华的，所以只好等到今天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去 Boston 在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这个 program 叫做 Sabbatical in Preaching Program， 这是他们每一年在秋季的时候给两个牧师名额，跟该神学院的讲道学的三位教授一起在硕士班的课程上同工，要授课，我大概要被排有三次 lecture， 然后还要给学生他们讲到打分数的时候，我们要分开来，因为上课的学生非常多。这个 program 叫 Sabbatical in Preaching， 我到了之后才发现，他们说 sabbatical 的意思是指的前半部，也就是说我在若歌教会应该是 sabbatical， 全然安息，并不代表我到了神学院那边之后安息，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去之前那个教授跟我说，他说你来这边主要的就是道学硕士班的两门必修的讲道课程，在这个课程上与教授们一起搭配。我听得很高兴，两门课没有什么嘛。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这两门课一个叫601，一个叫602，这虽然是两门课，一共有五个班，因为它每一个班限制名额，有的班20个学生，有的班40多个学生，全部加起来一共是140几个学生。那么这一学期每一个学生至少要讲两篇到三篇的信息，所以等到我十二月中回来之前，我要听大概有100多篇信息了。神学院的院长 Dr. Robinson 在我跟到了第一个礼拜，那时候美林师母陪我去那边搬家，请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半开玩笑的，他说他对我跟另外一个牧师说，我等你们两个回到你们教会，再回到你们教会的时候，你们两个应该是非常的圣洁了，因为你们在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要听100多篇道。做牧师的一年啊，因为我们要讲道的关系，所以做牧师的一年自己讲道跟听道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一年，我算一算，我一年大概有机会坐下来听到大概是十几篇信息，一年50多个礼拜，所以我大概这次十年的信息都听完了哈。所以他说你们回去应该非常圣洁，如果你们的牧师长老发现你们没有变得更圣洁的话， There's nothing more we can do about you。 不但是听到，在那边时间时刻表非常紧凑，我除了礼拜四礼拜五下午两个下午是空档之外，其他每一天从早上八点，他们神学院的课八点就开始上，实在是非常惊人哦，从八点就开始上。那我虽然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住的那个一个卧室的那个公寓，这是学校分给我们的公寓，都有家具，什么都配备齐全了。但是因为我只在那边待三个月，所以我也没有接电话，我也没有接 cable， 我也没有接 internet， 所以我回到那个房间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我发现没有电视哈，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呢，我有很多机会读书。你们猜我从九月第一个礼拜到那里到现在回来已经读了几本书了？我已经读完八本书了，最少的一本是200多页，最多的一本是将近400页。我已经在那边读完了八本书了，所以等到我十二月中回来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我是一个非常圣洁的书呆子。请放心，不会变成书呆子，因为在那里这一段时间还有很多其他的机会参与不同的一些 lecture。 譬如说他们每一个星期有两次 chapel 的 service， 我感谢主，有两三次我坐在那里听某一位教授讲道的时候，我感受到圣灵在复兴我个人的灵性。不但如此，这个神学院这个月是若歌教会的什么月？宣道月。在神学院，在若歌教会宣道月之前，刚好神学院这个礼拜那个礼拜是宣道周，每一天都有 chapel， 每一天都有 chapel， 而且请了20几个宣道机构来在那边摆设宣道机构的这个介绍等等。所以我所以在回来之前，其实我就已经心里面已经多多少少已经预备好回来这个若歌教会这个宣道月这个礼拜要讲信息。但是非常诧异的是，在那边有一天头两天，这个宣道周所探讨的题目英文是这样子，他的题目的英文是这样子 Why we should stop doing mission， 为什么我们要停止不要再做宣道的事工。哇，你们一听，哇，这神学院怎么能去，对不对啊？当然这是他说反话，他话中有话，他事实上是要提出一个挑战，他是要让参与这些信息的人不但里面能够有一个宣道的心智，而且有一个正确的眼光。有一天晚上，有一个三一神学院的教授，他给了1个1个多小时的 lecture， 他是三一神学院负责宣道部门的 director 以及Intercultural Study 的一个 Director， 他自己本身是出生在一个宣教士的家庭，他的父母是 Career Missionary， 他自己本身是生在日本，一直在日本长大，一直到念大学念神学的时候才回美国到英国等等。他念完书之后也回到日本，从事了将近15年的宣教士的生活，才回到美国继续担任教书。他就探讨这个题目，他就非常轻易地提出一件事情来。他说日本到现在目前为止只有不到1%的基督徒。日本接触基督教的信仰其实已经有将近500年的历史了。16世纪不到的时候就已经有宣教士到了日本。当然在16世纪末17世纪的时候，曾经这些宣教士几乎完全被赶出去。最主要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有大批的宣教士到日本去。麦克阿瑟将军曾经有一个豪情，他在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到美国的时候，他曾经说他想要呼吁美国的大学生、美国的研究生、美国的先修生能够到日本的街上，每一条街都能够成立一个教会。虽然这个豪情没有达到，但是相当多的宣教士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过去的60年的时间大批的涌到宣教士，包括这位教授，1%不到是基督徒。如果只是看这些果效，如果只是看这些成果，我们当然会说 Why we should stop doing mission， 没有什么结果嘛。不但如此，这个教授非常具体的分析一个现象，就是现今许多的人非常非常乐观的说，基督教已经变成一个全世界的一个信息了，基督教已经是一个 globalized religion。 他说对，他基督教是一个 globalized religion， 但是有另外一个现象。一方面，基督教的这个符号记号 symbol image 几乎已经去全世界每个地方都有。他说比如说在日本，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红十字你在日本可以看到，在医院里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红色的十字架。他也提到一些我们现在都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记号，新娘穿白色的纱服，这是一个基督教的记号。 This is a symbol of Christianity， 因为在圣经上讲一个新娘白色没有玷污的一个衣服，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影响，才造成现在在许多的文化里面，包括日本，几乎要结婚的新娘都穿白色的礼服，圣诞节，这都是很普遍的记号。 但是另一方面，这位教授说，基督教的信仰的内容却已经被弄得面目全非。他提到他有一次在圣诞节的时候到他在的那个大城市的日本的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他那天走到那个 mall 里面装潢的非常美丽的这个圣诞节的音乐的时候，让他非常惊讶的是，他说我发现一件事情，是日本人居然明白 Christmas 跟十字架有关。所以那天的那个圣诞节，那个整个 mall 里面装潢都是到处都挂着十字架。但是他再一看，让他惊讶的是，不但有十字架，十字架上面还有一个人。你们猜十字架上挂的是谁？圣诞老公公，一个胖胖的，背上还背着一个礼物，白胡子的一个圣诞老公公，钉在十字架上。他还提到他在他们所执的堂的一个教会，就是在一个地铁的一出来的门口附近，他们有时候聚会的时候那个门就开着。他说有些大学生就在一个大学旁边，他说一个大学生经过那里就走进这个教堂里来说，哦，你们在读经吗？我们也坐下来谈谈。结果在谈的过程，他发现在日本里面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书籍跟想法，就是说其实犹太人耶稣在生下来之后，在圣经上没有交代他，就是他在30岁以前没有交代他的生活的时候，其实耶稣你猜到了哪里去？到了日本，到了日本去，在日本成长大了之后，回到巴勒撒坦传天国的福音，那个天国就是大日本国。然后当巴勒斯坦的人不相信世界上有一个大日本这么好的国度的时候，耶稣就很失望地回到日本，娶了妻子，生了孩子之后就死了。然后还有人说，现在日本有一个地方说耶稣就埋在那里。当他问这些大学生说，你从哪里得到了这些讯息的时候，那些大学生说，是这些市面上的书籍写的。当这个宣教士说，那个书籍可不可以拿来请我看一看，我们这里有一个已经有2000年历史的书，那个大学生说，我不相信这个。大学生应该是有理想的，应该是有思想的，应该是认为说，既然有一本书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探讨耶稣这个人物，却那么轻易的相信一个他自己也找不出来任何具体证据的说法。真理被这样子的轻易的玷污，我们为什么还要宣道？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还不需要像这个教授在日本待了十几年之后观察这些现象才问这些问题，我们不需要。将近两个月前，20多位南韩的教会的一群基督徒，其中有15、16个还都是妇女，到了阿富汗，在 Ghazi 那个附近要支援一个慈善事工。这些人被掳之后作为人质，其中两个男的死了，几位妇女被轮奸，经过6个星期之后，长期的协议之后，终于被释放。回到南韩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些报纸登的？你们有没有在网站上看到 Korean Christians welcomed, scolded? 这些韩国的基督徒被他们的国家欢迎，也被他们的国家责骂。受到大多数人的谴责、批评。带队的那一位50多岁的人，在机场上，他这样说 ：“We went to spread God's love and carry out His wishes, but all of us returned from being on verge of death and have been given our lives back. 我们去是为了能够传递神的爱，并且执行他的心愿。而我们在经过死亡的边缘之后回来，如今好像生命重新再得回。 Website 上这样子描述，其他的十几位跟在他旁边的这一批去短宣的人，包括那些被轮奸的妇女， Heads bowed, fighting their tears, 他们头低在那里，努力的把眼泪忍在他们的眼眶里。当这个发言人说 It is proper for us to bow deeply and ask for forgiveness. 在闪光灯面前，在十几个麦克风面前，在整个韩国人面前请求原谅。各位姐妹，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些报道之后，你们有没有想，站在他后面那些人，包括被轮奸的妇女，他们眼眶里面忍着的眼泪是什么眼泪？是过去这四五个礼拜恐惧、紧张、害怕、不敢流出来的眼泪，现在想流出来，还是有新的眼泪？带着善意，带着善意去做这件事情的人，现在要在整个国家面前，在整个世界面前说，请你们原谅我。而那些绑票他们的，拿到钱的，玷污他们的，不需要对任何人回答任何事情。 Why we should stopDoing mission. 爱心被这样子的糟蹋，被这样子的践踏，黑变成白，白变成黑。 It is proper for us to bow deeply and ask for your forgiveness.如果在这个世界时空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是你我生存唯一的 reality, 唯一的实体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还要宣道？事实上，如果我们所眼见的世界的时空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实体，还有很多的问题要问，还不需要去问到说我们为什么要宣道，我们为什么要拆船。如果在时空当中所发生的每一样事情是我们生存里面唯一的 reality, 唯一的实际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继续的问 Why do we still doing goodWhy we should stop doing right? Why we should stop doing good? 做对的事情，做好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在这个世界里，时空所发生的每一样事情是我们唯一的实体 ,the only reality,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问，我会问，这是我个人认为，这是启示录，今天我们所读的启示录一个非常基本的目的，就是要帮助神的子民在任何的时代能够看见一个真正的实体， The true reality, The ultimate reality, 终极的实体，在我们所经历的时空当中所发生的每一样事情，虚浮飘渺的事情当中，神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实体。 启示录可能是新约当中最神秘的一部书卷，因为它充满了许多非常奇特的画面，而且相当惊人的画面，而且那些画面都没有解释，都没有解释，所以我们读了之后，我们就好像，哎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没有解释，所以启示录变得非常的神秘。有一些学者认为，启示录除了前面两三章之外，第二章、第三章写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之外，其他剩下的全部都是在讲将来的事情，非常遥远之后的事情，甚至于有人说就是世界要毁灭之前那一段短短的人类的事情。这个说法就是，如果你们读一些解经书叫做 futurist， 就是未来的看法。这个看法，这样的看法有一个难以解释的一个困难，很难自圆其说的。我举个例给你们听，我手上拿的有一个文件，打开来一看，哦，还有图，这图里面还有圆圈，轮里还有轮，有点像以西结书哈，轮里还有轮。哎呀，原来这是 Mazda MPV 2002年的 Owner Manual， 这是纯粹写给21世纪买了这个车的人用的。我请问大家，如果这个文件经过时空的隧道被送回，不要说2000年前，送回1000年前，送到英国，那些人打开一看， mile per hour mph brake fluid motor oil， 你觉得他们有兴趣吗？你们会觉得他们对这样的文件有兴趣吗？他们可能会好奇一段时间，但是你们会觉得他们说这个东西值得我们保存吗？大概不会吧。这个文件纯粹是21世纪买 Mazda MPV 的，1000年前的人就算拿到，他好奇一段时间之后，他不会有兴趣的， because it is irrelevant， 因为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启示录从来就不是这样子，启示录这个书卷对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讲非常的有意义。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从来就没有说 This is not our book， 他们从来就没有这样讲， This is our book， 这是他们的书卷。他们不但有兴趣，他们还费尽了功夫一代一代的继续的抄写这个书卷，一直到后来有印刷之后才开始印刷。各位弟兄，人会对那遥远的不是写给我跟我无关的花这个功夫把它留下来吗？启示录对第一世纪的基督徒非常有意义，就跟对我们今天一样的有意义，对第三世纪、对第五世纪、对第六世纪、对十一世纪的基督徒一样的有意义。为什么？因为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当他们看他们周围的世界的时候，当他们看在时空当中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跟我们一样，同样的，虽然他们的 civilization， 虽然他们的科技比我们落后，但是他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都是一样多的，有太多他们不明白的事情。我稍微给大家一些历史的背景。启示录大概是在公元90年左右的时间，约翰在拔摩海岛上蒙启示所写的。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已经开始走下坡了，而且也已经开始显露出一些要对基督徒迫害的现象，还没有到如火如荼的阶段，还没有到白热化的阶段。这整件事情其实是追溯到一个昏君叫做尼罗。我们大概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叫做什么暴君焚城录，就是讲尼罗。哎呀，我小时候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不懂，不是个基督徒，看的时候非常的气愤，因为据那个电影所描述，也跟历史讲的 是一样的事情，就是尼罗他是一个非常昏庸的一个凯撒，一个皇帝，他自己本身心理上有非常多的障碍，是一个心理不正常的人。所以当他为了要转移在他政治上的危机的时候，他有一次就叫他的亲信在罗马纵火，然后纵火之后他就随便的就说烧火这件事情是一些信 Christo 信基督的人所做的。但是那个所谓的破坏事情，比起后来在公元第二世纪所发生的，那真是小的不能再小的，那只是一个偶发事件。但是在尼罗的时候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尼罗为了一方面对自己的地位能够巩固的时候，他开始提倡一个说法，就是把自己神化，把凯撒这个地位皇帝，罗马的皇帝，把他的地位提升，也就奠下了将后来英文所谓的 imperial cult 这个种子。 imperial 就是皇室的，就是皇室的崇拜。事实上当尼罗死后一年之内，不到一年的时间，罗马的政治非常的凌乱，不到一年的时间换了四个凯撒的皇帝，被暗杀的暗杀，自杀的自杀，非常凌乱的一个局面。所以他当时提倡的一个把凯撒皇帝圣化的这个种子种下之后，到后来政治这个凌乱的阶段里，就马上的被其他的皇帝就拿起来用了。一开始只是一些谄媚皇室的人跟着做，最后到发展到要求所有的百姓。这就是为什么到第二世纪的时候，基督徒被逼迫的那么的凄惨。有一些非常公正的罗马历史学家写下来说，当时不但逼迫的是基督徒，而且逼迫的都是许多有思想，在罗马的政治社会地位上有相当一些见解的基督徒被破坏。就是因为基督徒不参与这个活动，不参与，在他们已经不参与任何多神的崇拜，所以在多神的崇拜里现在多加上一个凯撒的像，他们还是不参加。但是社会到后来就认为说，你们是一些叛国不忠的人。你们自己回去读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你们回去读，当启示给约翰叫他带信给七个教会的时候，多次提到的几件事情，在七个教会里大概有一半以上同样的事情，就是讲到一个尼格拉党，还有讲到耶洗别，就说教会里面纵容尼格拉党，纵容耶洗别，说可以吃拜偶像的东西，犯奸淫，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人就说，哎呀，既然这样子，我们为什么不低空闪过就跟着做呢？就一样画葫芦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已经是得胜者了，尼格拉党，尼克勒，这是一个 victor， 他的意思就是得胜者，我们已经得胜者了，我们什么都可以做的，所以我们跟着去一样画葫芦有什么关系呢？何必坚守原则呢？参与这些祭祀，跟其他人一同吃些食物，又有何妨呢？所以当时拒绝的人开始受破坏。据历史的记载，在启示录写的那个时候的破坏的现象还是比较轻的，有些只是产业被充公或者是放逐，还没有到后来那样子残杀的现象。但是当这样的现象开始发生在教会里，开始分开一群忠实的人跟不忠实的人的时候，其中有一段你们回去看，对以弗所的教会说，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然后后面就说你们要开，要重新，要在哪里跌倒，要哪里站起来。那个爱心不是对神而讲的，是只对着那些被破坏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当一些基督徒坚守原则的被破坏之后，你再去关怀他们的时候，你就表明自己的什么立场了。那些坚守真理、坚守原则的人，却受了破坏。那些随着周围的环境飘动的反倒没事。怎么样解释这个现象呢？认识真理的人能够有一个眼光，看得见这一些虚假的凯撒的形象根本不是神。一年之内他们就死了四个，怎么可能会是神呢？我为什么还要做这些虚浮的事情呢？我已经是一个被真理释放的人，反而入监；我是一个被释放的人，反而产业被充公。那些继续被捆绑的人，反倒在这个世界上好像自由自在的走来走去。你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呢？ Why should we still doing good? 在这样的一个时空中，神赐给教会启示 Apocalypse， 就好像是说在这一个时空虚浮变化的这个画面，人生的舞台弄得我们眼花缭乱的这个情况里面，神把那个舞台的一个那个后面的布幔轻轻的打开一段，打开一点点，让他的子民能够透过这个虚浮的人生能够看进去。 Apocalypse， 打开一段让你能够看，在这些虚浮的后面有一个真正的实体 TrueReality， 这是启示录，没有错。从第六章开始，启示录第六章开始到第二十二章，好像把整个世界的人生浓缩起来，好像把时间空间通通浓缩起来，七个印，七个丸，七个号，好像把这些事情通通浓缩在一起。讲到在人生世界上所发生的战争、饥荒、死亡、瘟疫、痛苦，一样一样的写在那里。但是在第六章之前，第四章、第五章，我们今天所的第五章却给我们看到一个天上的宝座的形象。这个第四章、第五章被第二章、第三章当时的基督徒所经历的事情，跟整个人类时空浓缩的事情夹心饼干的夹在那里。为什么？因为第四章、第五章太重要了。不论是第一世纪的人亲身的经历，他们所经历的虚浮跟凌乱，以及整个人类都要共同经历的。第四章、第五章，神提供他的子民必须看见的实体。什么实体？首先在这里给他看到至少三个画面。第一个画面我们今天没有念，刚才做到弟兄没有带我们念，是第四章。你们现在也不要看，你们回去自己看。哎呀，第一个画面是第四章，约翰看到一个宝座，但是他看不清楚，他没有办法描述。他说好像是碧玉，又好像是红宝石，又有红在上面。但是你看他圣经所描述的他看不真切的那些现象，都跟以赛亚跟以西结看的是一样的。在他所看见的宝座看不见，就好像另外书信说，在人所不能够见的，神住在人所不能够眼见的光中。约翰看到在那个宝座周围有24个座位，上面坐了长老。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人探讨那24个是谁，有些说就是犹太支派的雅各的子孙12个，另外有些就是说后来新约的12个这个使徒，也就是说你我都没有份的了哈，我们不可能是坐那24个了，但我不晓得是不是哈，我不知道 学者讨论他们的。然后又看到四个活物，哎呀，那四个活物一看的时候就非常的害怕，长着一翅膀，然后全身都是眼睛。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看到一个东西全身都是眼睛，给你什么感觉？给你什么感觉？哎呀，如果那个每一个眼睛上的眼睫毛都再加上 This is Maybelline， 把那个眼睫毛弄得光亮一点，多可怕！扎扎扎在那边长。有的面像狮子，
有一个面向牛，另外一个面向人，一个面向鹰。这四个活物，约翰看到的是不停的日日夜夜在那里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后面的二十四个长老所说的话都解释了。其实我们对这些记号不需要在那里，哎呀，这到底是什么，然后去想尽的办法要编出一些很神秘的想法。因为当这四个活物讲了这样子的话之后，二十四个长老就趴在地上，把他们的宝座丢在这个宝座的面前，然后他们喊着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的。这就是第一个画面。这什么意思？其实这个画面没有提供我们任何新的资讯，没有提供我们任何新的我们不知道的。这次二十四个长老，这画面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这个画面就是在形容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神的子民在我们所活的时空当中看见一个真正的实体，就是那创造主的荣耀，万有都在那里赞美他。我个人接受一个新约学者的解释，他说狮子是我们所晓得所谓的 the king of the beast，没有驯服的兽类当中的王。他说牛是在我们所驯服的家畜当中 the king of the domestic beast。 人不用讲，鹰是鸟类之王。他说其实这些事情只是用一个代表性的，就是万有都在那里赞美这位主。这不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这个画面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百闻不如一见。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听过这句话，但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所看见的东西没什么价值可以看的。这个是一个真正的百闻不如一见。诗篇说：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这些我们读这几次之后都已经记在我们心里面的价值观思想，而如今成为一个画面在我们的面前。在凯撒糟蹋他的统治地底下的人，包括人的生命，兽类的生命，包括破坏许多为了建筑为的东西破坏许多自然的同时，今天我们有些人会想去看一下，关心一下这个 global warming 到底怎么办。我们有些人会想说，能源危机到底什么时候在发生？这些事情都在发生，但是在这些事情发生的同时，在这些时空发生的同时，神要他的子民看见一个真正的实体，就是万有都在称颂创造主的荣耀。然后还有第二个画面，就是刚才做到带我们读的第五章的一开始，就是这一位全能者，前面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The Almighty One，什么都能的。第二个画面突然之间发现，在他的右手边有一个书卷，里里外外都写满了字。但是当有一个大力的天使说：天下有谁配展开这个书卷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配展开。哎呀，这个画面非常惊人呢。一个全能者，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为什么在他手上的书卷不能够展开，不能够执行？这个书卷里面到底是什么，也有很多人猜测。 Again， 我同意有一些学者说，这个书卷其实就是代表神的旨意，在他的右手有一个旨意， 却没有人有资格把它打开，没有人有资格执行这个旨意。为什么？如果他是一个全能者，为什么他还需要另外一位来执行？这个画面虽然惊人，但是也是要让我们在我们所活的时空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实体， A true reality， 就是救赎主的荣耀，那位救赎者的荣耀。为什么这个书卷在大力的天使呼喊中没有一位有资格展开？这是整本圣经在许多让人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当中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为什么神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救人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独一的真神，他是不改变的。有学者把这一段连接到创世纪的第二章，那里讲到说，在耶和华创造天地万有的时候，一个非常清楚的宣告，一个非常清楚的旨意，就是他创造人类，为了人治理地上一切所有的。而这个旨意一旦发出之后，就再也不改变了。即使在人堕落之后，即使在人失去了人原先受造的尊贵的时候，神的这个旨意还是不改变。这个信息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的神可敬佩的地方，可贵的本性，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三心二意的神，他是可靠的。在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不是一个变来变去漂浮不定的，他不是一个 This is plan A， 如果不 work plan B， plan B 不 work plan C， 他不是这样的一位神。在他的心意当中，当他的旨意出去的时候，就坚持到底。所以当大地的天使在整个人类浩瀚的人心当中说，有谁配做这样的事情，在一个已经腐朽堕落的人性当中，约翰开始大哭。但是神定义要在这一个似乎看起来没有希望的人类当中重建恢复在他旨意中的尊贵，在不可能的当中，神成就了这份工作。各位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当神学家探讨神学救赎论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像离我们很远。因为当我们想到我们整被拯救的时候，我们多半想到都是我们幸福的问题。可如果你们，如果我们能够稍微仔细的去想一下神在这些话语里面要对我们启示的这些心意的时候，就算你现在还不大幸福，就算你还有一个不大可爱的老公，就算你还有一个尖嘴利舌的老婆，你也都会兴奋起来的。因为你有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神，他的旨意发出之后就一定成就。而在他的旨意当中，居然你，居然我成为当中的一份子。所以在约翰大哭的时候，有一位长老说，不要哭，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已经得胜了。哇，狮子的形象又出来，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画面。但是等约翰转过来一看的时候，当他要找那犹大的狮子 The Lion of Judah， 他看到的，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我不晓得为什么他要这样写下来， 像是被杀过，到底有没有被杀过？到底有没有？我在想，或许约翰看到之后，这整件事情对他来讲太神圣了，太惊人的，太让他不可思议了。我是什么意思？我念了几个神学院，读了几本不同的系统神学，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神学家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取了人的样子之后，将来你我在看到他的时候，他是否有形体？换句话讲，道成肉身只是他活在地上那30多年以及死里复活之后显现的那几天，还是在永恒之中永永远远他都背负起这个人心？我想这是让许多的人不敢探讨的问题，因为这个事实大而可畏。像是被杀过的，在这里约翰好像是说，在永恒之中，这个羔羊的形体就已经与那三一真神的第二位永远在一起。不但在一起，在他的身上有一个记号，有一个记号，像是被杀过的。我很喜欢一个叫 Michael Wilcock， 你们当中有兴趣的愿意的话可以去买他这本所写的启示录的注释书， Michael Wilcock Bible Speak Today 的 series。 我很喜欢他讲的这句话，他说在第四章第五章这里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个启示，这些形象，这些影像为什么那么重要？它的重要不只是要在讲出第六章之后许多要在人类当中要发生的事情，它的重要性不只是说 the unveiling of events within the divine order， 不只是要在把神圣的旨意当中要发生的事情。许多人都读启示录就是想说，哎呀，这件事情发生没有，是不是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如果我早知道的话我就把股票卖掉等等等等。重要的不是这件事情， the unveiling of this event， Michael Wicca 说重要的是 they are being explained by him， 这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被这一个像是被杀过的羔羊解释了。这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在哪里曾经读过这样的一句话，有人说说人类有很多的悲剧，人类有很多的悲哀啦。其中就讲到说，人类有一个可悲的地方，就是当一个人，当他的 imagination， 当他的想象力，当他这个能够本来可以超越时空的想象力枯竭的时候，枯干的时候，再也没有任何值得他想象的时候，这是人类的悲哀。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哈，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我非常同意。我自己觉得我在 Boston， 我2个礼拜才回来一次，我在 Boston 一想起美林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我就发现 I still have this imagination and this is good， this is good， this is aBetter than I'm home。 但是 imagination， 我请问你， imagination 这个字跟什么字有关系？ image， image， 那羔羊像是被杀过的记号。如果你们允许我的话，让我带你们一点点 imagination。 有一天你我都会站在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说出来到底是红宝石还是碧玉还是金晶，我们没有办法说出来的宝石面前，我们也会听到四活物在那里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有千千万万的人，你在里面，我也在里面，你团契的弟兄姐妹在里面，组长在里面，执事在里面，然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问题要问。有一个人就问说，主啊，自从我被真理光照之后，我就想做一个真的人，我就想做一个对的人，我就想做一个正直的人。但是主啊，你知不知道当我在我的公司里想做一个正直的人的时候，主啊，你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另外一个人就说，主啊，当我得到你所赐的新生命的时候，我就想做一个善良的人，我就想做一个善良的人。但是主啊，你知不知道当我用我的善良对待我的妻子的时候，当我用的善良对待我的丈夫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会听到有一个韩国人说，他主要有一年我带着十几个姐妹去阿富汗散布你的爱跟执行你的心意，主要你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把我们掳起来，他们撕裂我们妇女的身体，但是主啊，你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当我们回到我们国家的时候，我们要站在闪光灯面前，我们要站在十几个供应台面前，我们要低下我们的头向我们全国的人道歉。主啊，你知不知道？每一个人都有问题，但是很奇妙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看见在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一位站立的，他用我们每一个人不知道怎么样用我们每一个人所听到的话回答我们。对那只会讲英文的，听到他回答说 I know。 对那会讲国语的，他说我知道。对他讲台湾话的，他说我怎样，然后他就打开他的双臂，就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看见像是被杀过的记号。 All events in the divine orderExplained by him and satisfied. 我们祈祷告。